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深深明了必须要学好法，可是自己的学法状态好像过山车，时好时坏。有一次我连续加班近一个月，总算消停后，我赶紧拿起转法轮。这一个月学法太少了，想着好好补上吧。可是学了一个多小时，感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心里这个苦闷啊。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加班之前，我学法时心里非常清静，基本没有什么干扰，都清清楚楚地学进去了。只一个月，自己就落下来了。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交流背法的益处，可是我了解自己，转法轮背了好多遍，一闭上眼睛就能背上一段，大概太熟悉了，不入心，那就抄法吧。我怎么抄写，脑子也静不下来。我心里难过地问自己，怎么办？我想起来以前有一次，也是因为自己的学法状态不好，脑袋乱哄哄的，所以我曾经默写过转法轮，就是背下来一段，然后默写下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整个段落字迹要工整，不能有错字，不能有含糊，这样才算合格。我记得那一段法，我反复的写啊写啊，从上午默写到傍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像是长了草，闹心得不得了，有时候实在默写不下去了，就在屋里走上两圈，然后接着写，反反复复。到最后，我的字迹越来越工整，头脑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平静。总算默写好了，我大概数了一下，写了最少有10多遍。默写好这一段，思想也清静了。可是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放弃了默写。我想，现在有时间了，我就重新开始默写转法轮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明明这段法背得很熟，可是下笔的时候，不是这里忘了，就是那里模糊了。反复默写了几遍，总算记住了。可是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了。师父点化我，默写就是默写，翻书看完了补上就不叫默写了，那是不正的思想。我想，那实在想不起来就翻书看看，再从头默写吧。我发现默写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求进度。我要是想着，我今天一定多默写几段，想着进度，就算写的没有错字，可那个字迹都是带着风的，心里也总是不踏实。我明白了，什么想法都得放下，求进度也是有求之心。学法就是学法，什么人心都不能有。我想把坏事当成好事吧，写错了就是自己要向上走的台阶，不要灰心。想是这么想，自己就是做不好，写着写着就开始求快了，甚至开始偷懒。有的段落太长了， 指不定哪个地方写错了还要再来，我就想，那就把一段分成两段默写吧，这样也算默写过了。默写了几天，看着完整的一段法被我拆着写，实在觉得不应该，我就再也不想这么做了。有时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段落就是默写不过，我就不想再写了，反正就错了一个字不算大错，往下默写不是一样吗？我几次这样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我发现越是这样，我默写下一段的状态绝不会好，错的会更多。我渐渐发现，那个求进度的背后是那个未思的自我，什么都是以自己为标准，不想同化大法。我渐渐地看清了它，不断地在修去自己的执着中去掉它。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坚持中总想着自己要做好。有一天我想，默写了这么长时间，心也静下来了，怎么看不到法理呢？以前要是学法静下来，会看到法理的显现，可现在我下了功夫去学法，反而看不到法理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但知道这是一颗心，我就不想了。每天只要我去默写转法轮，经常会看到师父冲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不能放弃。默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一个很难去的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没有了。我知道是学法学好了，大法解体了那个执着的私心。在这以前，那个心总是难以克制。我发现默写转法轮好似感受不到法理，但是大法对我的改变是巨大的。后来我想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吧，很长时间没有看了。拿起法来看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内涵。我想这是这段时间默写转法轮的基础带来的变化吧。就在师父的各地讲法快看完的最后一天，我感觉有个生命在我的空间场总是干扰我，让我静不下来，我发正念也解体不了它。学法虽然能学进去，可是总是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我就一边抑制它，一边学法。学完了各地讲法，我看还有时间，就接着默写转法轮。这一默写立刻觉得不一样了，我觉得脑袋又困又木，但是一种力量让这个困和木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消减。我感觉到大法的能量在从我身体里排出和解体这个坏东西。只有20多分钟，发正念了，我觉得自己立刻就静下来了，那个生命也消失的差不多了。我深深的震撼，今天各地讲法我学了2本，也觉得学进去了，可是这个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干扰我。转法轮我只默写了20多分钟，这个坏东西就解体了大部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以转法轮为主，说如果时间多，你就学学其他的讲法，这是没有关系的，要以转法轮为主。要实在时间少，学不了其他的，你自己找时间去看其他方面的我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最近，我觉得默写时也感受到转法轮的内涵了。要不是自己的坚持， 哪会有今天的感受啊？那个自我不断地被削弱，渐渐地我做到了无求，一个字一个字地去默写，我觉得好像不是写，是在篆刻。神奇的是，我的字迹不自觉地变成了隶书，但这并不是我特意书写的。即使如此，我的状态有时候变得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又记不住了。艰难的时候，我就一句一句地默写，再整段地默写下来。我认为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过来的过程。有时候忙了，我还是去看书，但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坚持默写转法轮。即使有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学好法。法学好了，很多时候一张口，自己就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执着心。出去讲真相，没讲几句，对方就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还夸我讲得好，很有才华。其实我没有说什么华丽的语言。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三年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看到同修们有很多写背法体悟的，我也想把自己这三年背法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鼓励同修背法，坚持背法，实修自己，多救人。我是2019年在同修的鼓励下开始背法的。记得当时去找同修一起学法，同修说，咱们一起背法吧。我一听背法，心里就发怵，自己曾经背过十几页就停下来，总觉得太慢了，这一本厚厚的书什么时候能背下来？但是在同修的一再坚持和鼓励下，我决定试一试。刚开始背法的时候，思想业力干扰很大，有时背不下去，怎么也背不下来，心里发堵，甚至对同修很生气，说话没有好语气，觉得太难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也背不了多少，太耽误时间了。但是这位同修的耐性极大，始终不肯放弃，对我表现出来的情绪全当没看见，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背错的地方，让我一遍一遍地反复背诵，直到背得一字不差。现在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同修的不离不弃，更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如果不是这样，我或许早就放弃了。在这里建议一下，如果有条件的同修，尽量选择两个或三个人一起背法，互相之间促进，不至于自己背着背着时间长可能会懈怠，而且在一起能够互相纠正背错的地方，加深记忆，而且人多在一起背法的速度也快，精力比较集中。我们每天背法前，自己都要在家多预习一下，到一起后一起读或背几遍，如果谁先背下来可以先背，叫另外的人听着，在心里默背。 每段都保证每个人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样一般下来，每段都要读背十几遍左右，甚至更多遍，加深了对法的理解。背法结束后，我都要把当天背过的复习一下，加深印象。每天都在大量的学法、背法，走路、干什么都背法。有的地方不熟悉，赶紧多背几遍。这样有时候半夜醒来，经常是脑子里在背法。第一遍背完，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但是感觉这一年提高很快。虽然没怎么太通读，觉得并没有影响在修炼上的提高。个人认为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过程中不断的有人心暴露出来，如显示心，显示自己背得好，背得快，急躁心，总希望多背点，瞧不起别人的心，妒忌心，别人背得不好就看不上别人，别人如果背错了，心里还偷偷的高兴，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暴露出来的都是必须去掉的人心。背法的时候要求字字入心，而且能理解自己当前所在层次法的内涵，这样才能背下来。不像以前通读的时候，思想一溜号就过去了。背法的时候，如果杂念多，人心多，根本就背不下来。随着背法变数的增多，在实修中懂得了用法对照。每当事情发生了，总会想，法中是怎么要求的？要用大法来衡量，不让观念主导自己，这样遇到矛盾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种向内找的机制。到现在背法的时间已经三年了，具体背了几遍没有记录，只想一遍一遍的背下去，就像学法一样，每天基本背两个小时，很少间断。越背发现人心暴露的越多，越背越逐渐的明晰法理，知道修炼就要时时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现在背法的时候特别注意标点符号，这样更加深了对法的理解。其实开始背法的时候就要注意标点符号，因为这也是大法中的内容，而且能给以后默写法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和同修约定，我们以后学法的形式就是背法，不留意形式，逐渐地加大难度，严格要求自己，实修心性，多救人。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与鼓励，只要我们有背法的心，师父就会鼓励我们。同修们抓紧时间，只要正法不结束，我们就有机会，能多背就多背。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法中，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背法》，作者荣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长久以来，由于人的观念障碍，我一直没有背法，甚至都没有尝试过。去年，我们学法点有同修建议大家一起背法，很多同修都说好，我就是以配合的心态加入了。人做事目的性会很强，非常看重结果，如果没有好的回报，人们是不愿意去做的。对人来讲，背什么东西，那就意味着完完全全背下来，而且不会忘记，那才叫背下来了。而我本来就不愿意硬记什么，也就会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是很好，觉得只有理解后 才能记下来。就个人对大法修炼的理解，要想一个字不错，完全把法背下来，而且还不会忘记，是很难做到的，几乎不可能。因为修炼人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状态，修好的那面隔开后又要重新再来过，而常人去做也许就可以，但同大家一起背了一遍转法轮后，我对背法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背和背下来是不同概念，背是过程，背下来是结果。当我要去追求结果而又预计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时，自然会选择放弃掉过程。而修炼是要注重过程的，我们的目标是圆满，但不会总想着圆满，那就成了执着，而是要把心放在修炼的过程中。所以我现在背法更专注自己在背的过程中做得怎样，是否用心静心去背了。至于结果是否完完全全背下来了，是否会忘记，不再去纠结了。也许表面人的一面目前还无法完完全全把法背下来，但继续专注这个过程，目标就会越来越近，而不是被拉远。也许我们背后无量的众生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达到目的了。修炼已经20多年了，通读转法轮也有上千遍了。虽然以前没有特意去背，但读了上句就知下句，还是可以做到的。令我意外的是，在背法过程中，自己竟然会感觉有的句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似的，有时会觉得有的法同自己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这些现象让我认识到背法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另外，我们是大家一起背法，这个环境现在看来就格外难能可贵了。一些参与背法的同修都感觉到刚开始背法时干扰很大，如果不能排除那些干扰，坚持一段时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有同修讲，开始背法时竟然会睡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下定了决心要坚持到底。所以如果无法保持坚定的正念，背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这是一个好的环境就尤其珍贵了，它能让我们互相提醒，互相提高。其实只要问问自己，背法前和背法后自己是否有改变，是否有提高，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修炼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要走自己的路，这里只是讲一下个人在背法中的体会，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使我在矛盾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我和 A 同修从开始修炼就在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个年头，在这过程中有配合成功的喜悦，有剜心透骨去执着心的痛苦。比如一次在集体学法时， A 同修劈头盖脸地羞辱我，让我离开这个项目组。我瞬间懵了，我心里想先忍住不辩解，突然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 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我一遍一遍地背，反复地背，瞬间脑子里马上闪出一念，在哪儿都能修炼，是师父在点化我呢。我当时忍住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静下心向内找，可是却找不到自己哪里有问题，因为觉得自己在这个项目中，无论是写综述、揭露迫害、给同修打心得体会稿件、做真相 U 盘等等，都尽心尽责地配合，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想着想着，瞬间脑子又闪一念，走自己的路，是师父在点化我，一是让我扩大容量，遇到刺激你的心时，看你的心动不动，二是有依赖心，三是崇拜的心，有什么事情总想问问 A 这样做对不对，错把 A 当成了领导。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演化这种形式帮助我修去这颗心。在这时，我心中的委屈完全消失了，只有在心里无尽地感谢师尊。认识到那些执着之后，感觉一身轻，思想敞亮了，心里坦荡了，觉得空间场很多灰暗物质没了，是师父给拿掉了。真是像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的那样，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通过背法，我发现自己的容量越来越大，同修之间出现问题，我不去向外找，就找自己。出现问题，知道先忍，修口，不动念。当我不向外找时，内心很快就静下来。我现在背法，不追求进度，就是用心背，融于法中，同化大法。背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时时能想到法，用法来对照修自己。只要我脑子里反映出一个不好的念头，我立刻抓住它，你不是我，灭掉你。在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我感觉那些使同修配合不好、互相看不上的坏物质就在逐渐地被消解，我的思想也在慢慢地变得清澈平静。再回想起以前觉得同修很难以理解的行为时，心里竟然也不再起任何波澜。在大法的洗涤下，我的心里越来越多的是充满了对同修有缘相聚在一个地区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珍惜。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多学法，才能明白法理，才能不走错路，才能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才能够知道怎样去掉执着不放的东西，才能够不被旧势力钻空子。锲而不舍讲真相，我姑父是协党的高级干部，每次去看他，我都锲而不舍地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并劝他退党。他很固执，就是不听，还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些。5年前，他因病不能行走，我去看他，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他护身符。我给他讲真相，并劝他退党抹除印记，大难来时才能保命。他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我送的护身符，并把护身符带在身上。他因为下肢不能行走，坐轮椅出行。一次在出门的时候遇到危险，他突然想起我告诉他的话，念法轮大法好，躲过一次灾难。从此以后，他每日都将护身符带在身上，遇到难就念法轮大法好。最近我又去看他，他主动说你给我退党吧，并且让他妻子也退党了。我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努力终究得到善果，劝退了姑父、姑姑、他的儿子、儿媳妇以及他的孙子。写到这里，我心里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 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依然会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小我在童话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我从2021年4月底也开始背法了，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个月过去了，第六讲还没背完，虽然速度慢，过程中有所体会，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第二遍大概是2011年，记得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再后来人中事太多，几次想背法都没有坚持下来，背一讲多就放弃了。小组同修提醒过几次，总是没有信心。后来一个近70岁这些年坚持背法的老同修狠狠地说了我一次，你这么年轻还不背法，我还没有60岁，这20多年了你干什么呢？是呀，我浪费的时间太多太多了。于是我开始从遥视功能背起，以前背到了关于天目的问题。法是一切的根本，是做好3件事的保障。同时我也明白，背法可不是一时的热心和决心，而是需要恒心信心，知道在背法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魔性的干扰，然后如何去克服排除。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一颗真诚的心，在我初期背法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当我双腿一盘，手一拿起书来，顿时感觉小腹处热得不行，真是一种炙热的感觉，舒服极了。我清楚地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弟子一定坚持背法，一定。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必须保证背一页，标准不定高了，这样这一天背了2-3页，自己会觉得欣慰，增强背法的信心。如果标准太高了，达不到时会沮丧的。有时这一天确实没有时间背法，我就抽时间背上一小自然段，或者一个大自然段的前3-4句法，也不会让这一天出现空白。即使脑子静不下来，死记硬背也得背上几句法，把法装进大脑里。背着背着，我改变了一种思维，以前是我往大脑里装法，我背法。渐渐的，心越来越纯净，悟到了法理，法背后的佛道神还有师父的法身点悟着弟子，打入真我的微观中，那种感觉真好。在这个时候真能感觉我在同化法，小我在同化大法。虽然我背法的速度慢，到现在也就平均每天1页多，但这次背法较前2次比较严肃认真，目的不是背了多少，背得多快，而是我同化了多少法。每一节中都有我所在层次的感悟，有时能用语言表达，有时不能用语言表达。比如在不在五行中走出3界外这一节的时候，感觉法太大了，太奥妙了。在背到失与得这一节时，也再次去掉了利益心、妒忌心，
以前好像在心里不起什么涟漪的利益之事，在邻居的一句刺激我的心灵深处的话，将我的根本利益之心彻底翻了出来。翻腾了几天后，才从正念中消除了它，心平静下来，在施与德中提高了心性。在七月中旬吧，背到练写法的时候，那段时间很明显的负面思维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反映到大脑中，在背法时反复出现，干常人事时他没事，只要一坐下来背法了，这个思想业力就蹦出来，让我无法静下来。我就用意念打过去，你这是干扰，你是魔，你就是邪恶，你在利用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干扰我，那人心不是我，什么怨恨心，还有转法轮中讲到的做事讲情分，这些都不是我，我不要。邪恶因素使了一计又一计，他又干扰我，使后天的我情绪低落易怒。一次在母亲家，保姆休假时我在照顾母亲，发现保姆实在是不讲卫生，而魔性大发。后来我加强了主意识，曾立掌发正念，解体清除这邪恶的魔后天观念，它有情的干扰，分清真我假我，这样师父帮弟子清除了它。刚平静下来，邪恶因素又利用我对肉身的执着进行干扰。因我给母亲量血压时，自己也顺便试了一下，这又让邪恶因素抓住了把柄。有一天，我正在背法，隐隐感觉心脏部位有点痛，越体会越厉害，我立即警觉，向内找，没事试什么血压呀？于是我继续背法，不搭理他，觉得他有点可笑，竟差点笑出声来。然后他消失了，什么也不是了。在经过清除思想业力后，师父点悟弟子，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选自转法轮。这句话从书中凸显出来，重重地打入脑中。法中每个字背后的层层佛道神，那不就是觉者吗？那不就是新宇宙的守护者吗？当我一心不乱地背法时，就会招来觉者的点化呀。心中感恩师父。接下来师父又点化弟子，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选自转法轮。特别是转变两个字像是凸出来一样点化着我。我再反复读这一段，从中有所感悟，也体会到了学法背法的玄妙。在背到自心生魔这一段内容时，感到师父真的是为弟子着想啊，为弟子修炼，从不同角度论述法理，感恩师父之念从我微观上发生，微观上震动。这就是人用语言形容的内心的感恩。以上我背法的点滴体会，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比起学法好的同修，经常背法的同修差距很大。我现在的想法是，以后我就是背法了，只要正法没结束，我就有机会背法。我现在很后悔，以前太不精进，真心希望还没开始背法的同修背法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 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9日。18年前的五月，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至今记忆犹新。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二楼，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二楼教室门口往下看，向学员们点头示意。李洪志师父高大的身材，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这么年轻啊，师父彬彬有礼，神采奕奕，微笑着，特别的祥和，我就觉得像在哪儿见过面似的，特别的亲切。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前面一个讲桌，一块黑板，非常简单。一期参加班的将近200人，教室还没坐满。师父讲课非常准时，讲课时没有讲稿，就是一张小纸条。师父说，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我要讲佛法，你们接受不了，我传的是佛家功，佛不是迷信，佛是觉者，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大家上课好好听，讲法中都包括了。我没参加过什么班，对气功一片空白，所以特别用心地听，非常入神。师父讲，宇宙有一种特性，真善忍，佛家讲忍。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干仗的？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哪个佛坐那儿叼个烟卷抽烟呢？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讲到修心性的问题，师父说，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这是真教功。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师父讲到开光，有些学员把自己家的佛像拿来让师父开光，师父用左手拿着佛像，右手去清理佛像上不好的东西。我把家里的小佛像用红布包着拿来，每讲课前我到台前向师父行了个礼，请师父给佛像开光。师父手托着小佛像问，你们看这佛像是谁？大家不知道，师父说，那就算了吧。那天讲完课回家，正下小雨，大家都冷得紧抱臂膀，我把小佛像揣到怀里抱着，浑身暖和和的。师父在讲法时讲了2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晰。师父有个妹妹在泰国，师父去探亲，妹妹家的保姆认识一位老板家的保姆，老板腿有病，怎么治也不好。老板听了保姆的介绍，说名医都看遍了也不好，中国来个气功师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他对师父不相信，师父对来人说，既然找我就去看看吧。师父打出功，他先是冷，腿呼呼冒凉风，师父再打出紫外线这种功，他就感到浑身发热，很快的腿也不肿了。师父又给他调了几次，老板的腿就好了， 那位老板全家人都非常感激。师父在泰国还给一个植物人换大脑，有一个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几年，有人找师父给治病，治不治呢？师父很为难，说只允许治一次。师父给他换上大脑，他家里人当然就不认识了。师父跟他说，不认识就晃晃头，认识就点点头。那个植物人摇了摇头，他不认识家里人，但他有知觉了。师父说，我打出去的弓绕长春市四圈，四天四夜也用不完。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一本小册子法轮功，12页，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都是单线条画的练功动作。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师父说我是代工报告，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什么叫代工报告真不明白，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有笑的，有手舞足蹈的，有不停的咳嗽的，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好像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师父在旁边和善地说，你们哭吧，不要控制，能哭就哭吧。我心想，这是干什么呢？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才明白，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清理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哭完了，心里那个敞亮啊，几堂课下来真是一身轻，上楼像有人推着，走多远都不累，就是愿意走，多远都不坐车。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很多人去找师父，师父就给清理。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埋怨他们，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连口水还没喝呢，休息10分钟还找师父，师父多累啊，多不容易啊。一期班是晚上6点到8点，师父下班后孩子没人带，师父的女儿在会场上玩，到师母下班后才把她接走。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师父在场上把他的癌都拿下去了，他也知道身体好了，可还是不信。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师父传功，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还有练各种气功的，因为不讲心性，又带着不好的东西，所以场上就干扰，坐在那儿说话，声音还挺大，像苍蝇似的直嗡嗡，其实就是在搅场。头一天把我烦得够呛，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师父什么也不说，只是讲自己的法。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个学员带着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在师父讲课的时候，她就哇哇的大哭大闹，师父的课就讲不下去了。有一个所谓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结果不行，又有2、3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还是不行，小女孩哭闹不止。师父从台上下来，到小孩跟前，用手在他头上拍了3下，他立刻就停住了哭闹。会场上惊嘘声一片，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师父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一切就都平静了。真像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 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叫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一期班结束之后，我身上最明显的有两件奇异的事，一是平地摔跟头，也不青也不肿也不破也不疼，没磕没绊的，就是摔跟头。早上到公园去练功，走到桥头啪的就摔倒了，有对夫妻在跟前把我搀起来。第二天练完功回家，在桥那头啪的又摔倒了，有两个人把我扶起来，一看惊奇地说，又是你啊，还是那对夫妻。就这样几十个跟头摔下来，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来肋软骨炎，肋骨都鼓出来了，胳膊架架着，身子都是偏的，这些跟头摔得我身体正到了，骨头都平乎了。后来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消病业，只是让我承受这么点痛苦。另一件事就是回家练静功，单盘上腿，坐在地上打坐，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地转，臀部和腿还没离地，可就像长了腿似的。睁开眼一看，转到那边去了，再一会儿又转回来了，就这样持续了20多天。练到两侧抱轮时，头就转，抑制不住的转，转得像拨浪鼓似的，这么摇那么摇，耳朵里边在打鼓，手一撂下来，头也不转了，耳朵也不响了。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脑袋都疼，这一下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二期班结束之后，在长空俱乐部胜利公园西北角，师父举办了一次代工报告，专场为两期班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我把孩子邻居都领去了。只见师父在台上双手向左转了一下，再向右转了一下，像转大法轮似的，整个会场就热闹了，哭的哭，笑的笑，蹦的蹦，跳的跳，有来回走的，前后晃的，扯开嗓子唱的，不住声咳嗽的，各种状态都有，将近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我有严重的风湿病，抗欧800多，腿都硬疼弯了，到新城疗养过，风湿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其他大大小小的病有15、16种，是医院里的老病号。那天师父双手转完，我就接到了师父的功，全身发冷，冷得直打衙门鼓，15、16分钟后又像红外线烤的一样热乎乎的。就这样师父把病一下就拿下去了，我那个感动啊。大家平静下来之后，师父问我们有什么感受，哪些收获，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小纸单让我们写下来，我没带笔，特意到大会组借了支笔，当时就写出门一身轻，走路生风。真的走路生风，年轻人都撵不上我。原来我后背总像背个小鼓似的压着，师父听完了，真是一身轻啊，我太激动了。师父义务为大家调病，一分钱不收，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到箱里，我捐了5元钱，就是这笔钱师父也没要，捐给慈善基金会了。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 只要能救人，我可以无条件付出。我练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十几种病都好了，原来瘦的90斤，后来体重也渐长，眼睛原来戴花镜，天目开了，用天目看也不花，任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我女儿得过垂体瘤，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结婚后8年了没有孩子，那时这也成了我的负担，怕没孩子影响夫妻感情。师父调整后，我女儿生了个小姑娘，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都赞佩大法神奇。孩子非常聪明，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会背论语，对师父特别恭敬，常给师父磕头，现在都上初中了，功课特别好。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我开始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什么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这是佛在世度人啊。第一期结束时，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贴上自己的照片，盖上师父的印章，还有法轮图章。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师父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一晃18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之间啊，那段时间太珍贵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